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三中经，天国照教男女老少，富贵贫穷都深刻更新。教宗为圣地呼吁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之道。教宗向巴西阿肋路亚音乐节致视频讯息，不要失去传教的热火。教宗还邀请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始终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节制和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天国在不同道路上揭示其无价之美，却照教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都得到深刻的更新。教宗梁十四世7月2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当天的福音记载了有关天国的四个比喻。教宗强调，耶稣教导的核心在于天国的奥秘。在这些比喻里，那个找到珍宝、喜出望外的人，卖掉或舍弃一切，这看起来是割舍，实际上是赚得。教宗解释道，圣使们从福音的开篇就将跟随耶稣的召教形容成无法抵抗的。主耶稣的召唤固然是自由的，但他十分迫切，能在渴望的驱动下激发立即的回应。在天主亲近人并让人找到的方式中，这正是第一个重要层面。与天主国度的相遇是一个转折，它并不限制生命，反倒使之扩大。耶稣似乎还很重视第二个层面，即找到藏在地里宝贝的人或许是个农夫，相反的，认出珍珠非凡价值的商人或许是一名旅客。紧接在后的是另外两个比喻，其主人翁分别是渔夫以及擅长提出新旧东西的经师。除此之外，教宗也提到其他天国比喻的主人翁，例如和面团的妇女、整理家务的妇女、谋划战争的君王、规划高塔的人、管理出纳或投资的管家，以及牧者和农夫。总而言之，天国在不同道路上揭示其价值连城的美，却照教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少、富贵贫穷在内，都得到深刻的更新。同样的，教会今天也是许多背景、文化、才华、责任层级不同的人的共荣，但所有的人都蒙召在耶稣基督内承认彼此是一体的。主耶稣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完美的珍珠、网里迷失者的网。教宗强调，从一开始耶稣便召教那些如果不召唤就绝对不会来的人聚集在他周围，这恰恰展示出天主并不独厚一些人， 而且他的拣选尤其偏爱那些弱小被丢弃的人。随后教宗提到当天第一篇读经中的萨罗满王求恩的事迹，称这位年轻君王所求的正是分辨完美珍珠的恩典。如今消费产业左右我们的鉴赏力，不停催生出新的需求，然后卖给我们一些非但无法让我们满足，反倒会毒害心灵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领悟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也就是与天主关系的珍宝，进而更好地活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7月26日诵念三中经后的讲话中，和平是教宗梁十四世呼吁的主旨。他为中东的命运深感担忧，包括前一天25日为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克举行册封真福大典的黎巴嫩。此外，教宗也密切关注法国和西班牙多地的严重火灾，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邀请所有人为灾民和救难人员的工作祈祷。在暑期休息期间，教宗仍忧心忡忡地持续关注在圣地延续不断且日渐加剧的暴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受害者中也有许多平民。为此，教宗沉痛地呼吁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之道，其基础应当是每个人的平等尊严和同等权利。同时，教宗也呼吁抵御新的军事行动和单边决定，尤其是破坏对每个宗教信仰神圣场所的尊重和现况的一切。教宗将目光放在整个中东上，由军事行动那里的暴力和毁灭升级，给无数百姓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饮用水和电力的匮乏不可沦为次要的事。为此，教宗发自内心深处催促有关各方停止攻击，并紧急重启对话和外交工作的空间，好能尽快达至为整个区域热切盼望的和平。愿上主触动领导者的心灵，光照他们的理智，以便于迅速达成修和与和平。博多禄继承人发出如此恳求，并邀请每个人为战争下的受苦者祈祷。对中东地区政治和人道处境命运的关切，也涉及亲爱的黎巴嫩。那是教宗梁十四世首次国际牧灵访问的目的地，而且在前一天25日举行了安提约基亚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克的册封真福大典。教宗缅怀这位真福，赞许他以伟大的奉献之情和牧者的敏锐之心，带领马龙尼里教会超过30年之久，被誉为大黎巴嫩国之父。教宗称赞这位新真福是对话和希望的人，教会社会和政治的明亮参照点，并请他为全民族祈求并求得和平之恩。在圣若雅敬和圣父雅纳的瞻礼，教宗也不忘提及祖父母和年长者。当天是第六届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主题选自伊撒伊亚先知书，我也不会忘掉你。教宗深知年长者为教会和社会是一份礼物，鼓励众人努力尊重并重视他们的珍贵角色，始终确保给他们适当的关注和照护。教宗梁十四世为2026年7月22日至26日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阿莱路亚音乐节 发表视频讯息，他指出，在节庆中所惊艳到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去，因此为使信德之火常燃不息，需要通过祈祷长存于天主的临在之中。教宗还鼓励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有节制且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始终以基督为中心。教宗首先向参加阿莱路亚音乐节的参与者致意，表示十分高兴能通过视频参与这场盛会。他指出，该音乐节多年来借着音乐、赞颂和朝拜圣体，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结出了美好的福传果实，即和好、皈依，以及思铎和修会圣招。教宗强调，与青年们在一起是一件美好的事，他们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在我们所有人内唤醒长新的宗徒热忱。教宗在最近几次使徒之旅和禧年青年庆典中注意到，每一位青年都拥有不可或缺的传教活力，因此教宗鼓励青年们绝对不要失去传教的热火。教宗进一步强调，事实上这份热忱正是上主对所有受洗者的期望，因此教宗鼓励青年们勇敢地宣讲一个事实，即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没有恩宠的生命，因为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赋予生命和万物的意义。教宗提醒，在节庆中所惊艳到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去，为了使信德之火常燃不息，并向我们的朋友和所遇见的人见证耶稣的复活，需要通过祈祷长存于天主的临在之中。教宗指出，要建立与主的这种真正关系，需要持之以恒，坚定地深信天父从不离弃我们，相反的，他在圣子内与我们相遇。你们不要害怕基督，他什么都不会夺去，却赐予一切。凡信靠救主的人都将得到百倍的赏报。谈到数字时代的挑战，教宗邀请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因为他向我们展示如何始终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即使是在使用科技的时候也不例外。教宗建议青年们节制和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因为他们可能把我们投射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在那里昙花一现，纯粹的表面和欺骗取代真正的价值观和真正重要东西的位置。最后，教宗恳请圣神在青年们心中激发更大的爱，把他们的青春朝气转变为福传的力量，同时使每一位青年成为建设众人渴望的和平之石的活石。教宗引用圣奥斯丁的话指出，天主之城临在于人类的城市之间。在视频讯息的结尾，教宗祈求天主在各种考验中兼顾阿莱路亚音乐节的参与者，帮助他们忠信地活出成圣的召教，并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不同学科对欲望的研讨，然后探讨欲望的诱因和影响力，最后是如何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欲望是所有动物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本能，是一切动物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因此不同的信仰与不同的人文学科都对欲望与人的生活有所研讨。例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哲学将欲望视为人类本质的核心驱动力与生存能量，但是这推动力也是可能导致痛苦的陷阱。哲学从希腊到现代不断地探讨如何认识、控制或转化欲望，以追求真正的幸福与自由。社会心理学对欲望的研讨指出，因人类的欲望是由人的本性产生的思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欲望是多样的，随着人们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欲望也是无限的，成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伊斯兰教视欲望是天性也是考验，认为食欲、性欲等是真主赋予人类的本能。然而这些欲望若不受控制，会使人堕落，若能以理性节制，则能提升精神境界。基督宗教对欲望的看法复杂且多方面，区分了神圣的渴望与受损的情欲。欲望有好欲望与坏欲望之分，认为美好欲望能增进与天主的关系，坏欲望是使人远离天主的罪恶。那么欲望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不断地出现呢？按心理学研讨，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它的形成可以经过以下的过程。一、实体事物，大脑形成对渴望事物的神经印象，例如巧克力的味道、漂亮美丽且追上潮流的衣服。二、情感评价，将事物对象与正向的情感连接，引发喜爱、喜悦的感受。三、重复细思，在记忆中完善欲望，例如思考获得该对象所带来的满足感，重复的感受美好感。四、注意力集中，被环境欲望吸引注意力，或环境线索触发了欲望，欲望开始萌生。五、采取行动，相信可以获得该事物，得到满足，追求生活，生命得到满足感的推动力。总括言之，欲望的形成是与我们在日常实际具体生活中意识到、感受到的正面或负面经验感受，透过重复思维整合后触发的推动力。欲望可分为好欲望和坏欲望，欲望的好与坏是取决于欲望的导向，坏的欲望是让自己与欲望目标强力捆绑，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我满足。好的欲望是将欲望设置为 动力目标，着眼于现实如何一步步到达。因此需要检视分辨及意识我们的欲望是有助或阻碍积极成长，或使我们被困在无尽的追求、漫无止境的欲望的桎梏中。那么坏欲望可以是什么？可有什么影响？
过度的欲望能导致自食恶果。我们都曾听过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比喻人贪心无度终招灾祸。这个典故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中八蛇十象的神话，后世流传的民间故事则常以王旺的故事为版本。故事典故这样说：从前有个名叫王旺的穷人，救了一条差点死掉的蛇，这条蛇是神蛇。为了报恩，蛇告诉王旺可以满足他的愿望。王旺一开始要求有饭吃，蛇吐出宝珠让他卖了换钱，生活改善了。王旺不知足，要求做官，蛇帮他成为当地的官员。他依然不知足，要求当上宰相，蛇再次帮他达成了心愿。成为宰相后，王旺想娶皇帝的公主，蛇说这需要蛇的眼睛和肝脏才能做到。王旺为了成为驸马，竟然想杀掉对他有恩的蛇。蛇看透了王旺贪得无厌的本性，在王旺张口要取他的眼睛时，蛇一口把王旺吞进了肚里。人心不足蛇吞象是用来比喻人因贪婪无度，欲望永不满足，最终会像蛇心要吞下大象一样，因此要懂得控制过度的欲望。有一位苦行修道者准备离开他所住的村庄，到无人的山中去隐修苦行。他只带了一块布当衣服到山中住下，后来他想要洗衣服时需要另一块布来替换，便下山向村民乞讨一块布来替换。后来他发现茅屋里面有一只老鼠，常在他专心打坐时打扰他，因曾发誓终生不杀生，他又没有办法赶走他。他回到了村庄，向村民要了一只猫。得到猫后，他想到猫不能跟他一样吃菜和水果，但又不能让猫吃老鼠，于是他向村民要了一头乳牛，那么猫可以靠牛乳为生了。但是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觉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照顾那只母牛，于是他回到村庄中找到一个可怜的流浪汉，带他到山中居住，帮他照顾乳牛。流浪汉住了一段时间后对他抱怨说，他需要一个太太正常的家庭生活。修行者想，他也是有道理的，不能强迫他跟他一样过苦行的生活。到了后来，整个村庄都搬到山中去了。这位苦行者的故事指出，没有恰当规划的欲望能使人被困在无尽的追求、漫无止境的桎梏中。欲望原是对目标达成有积极作用的精神力量，却成了妨碍成长的阻力。既然欲望是人最基本的一种提供动力来源的本能，是一切动物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为何让欲望控制捆绑，不断地受其折腾呢？怎样才能超越其枷锁，把它转化为 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欲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也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方面，它赋予生活方向和意义。因为欲望通常是意识层面的感受，人能意识到自己私密的内在的意识层面的欲望。此外，有学者提出，欲望也可分为好欲望和坏欲望，或低级的欲望与高级的欲望。低级的欲望是指那让人立刻就能得到的实时满足，觉得爽快的事物或情况，而高级的欲望是要透过克制低级欲望和透过自律、自我控制，且持之以恒才能实现的。例如，专业技能、强健体魄、广泛阅读、财富、好名声等等。还有，一个人的优秀人生，高度与生活的自由与人格与信仰成长趋向圆融，都可以是决定于他自律程度和能力。所以，唯有自律是能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的方法。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不同学科对欲望的研讨，然后探讨了欲望的诱因和影响力，最后是如何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